在生活中享受电玩，在电玩中体会生活。大家好，欢迎收听电玩善哉，这是一个由两位电玩大叔所组成的 Podcast 品牌。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由我金属所主持的漫游无止境。嘿、hey, 各位好，又过了两个礼拜了，我的生活其实没什么改变，真的是没什么好说的。大家关心的，有人在关心吗？我也不知道。我的游戏进度好像跟两个礼拜前也没有什么不同。哎，目前就是有一点点的倦怠吧，但跟倦怠好像有一点点不同。我前一阵子是应该是在我去年的年末，我好像也在节目讲，我那时候真的是很倦怠。但现在呢，好像也没有到倦怠，单纯是因为我现在没工作嘛，应该说我现在是在家里面工作啦，只是目前还没有找到工作而已，就是因为回归我翻译的工作嘛。但是目前陆陆续续是有一些工作是有在谈的 啊还有没有确定能成还不知道，但是有在谈的。那因为现在是在家里工作的关系，时间相对的就会比较自由。那过去呢，因为我过去上下班什么的，其实时间耗费的成本很高啦。那现在时间多了，但是呢我其实也没有那么的习惯说一天能够在家里面把自己的怎么讲行程排得很满。因为你之前在工作的话，你相对的来说那八个小时甚至十个小时的时间，你不是通勤你就是在工作嘛，对不对？那把这工作视为做同一件事情的话，其实工作的时候在怎么讲在外面工作的人来说是相对单纯的。不过像我们这种自由业的话，每天都要为自己排自己的每日的行程。我什么时间要做什么，什么时间要做什么，老实说是有一点，相对来说是有一点没有目标啦。就是我到底应该要做什么，突然间自由了之后就有一点不知道该如何是好。那再加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怎样呢，就是突然松下来之后，过自己过去的一些不好习惯的一些累积好像突然间就冒了出来，就你的身体开始要向你讨债了这样。所以我最近呢就有一点这里痛那里痛啊，就是手就痛啊，肩膀痛啊。那这个都是因为我之前其实没有很 care 我的就是做的姿势啊，或者是说就是到底手的摆放怎样还是正确的这些问题，我都没有好好去调整过。虽然我买了升降桌啦，但是我其实没有很深刻去了解说，哦，我到底应该要怎么调整我的姿势才是好的。所以我在这边也是要奉劝一下大家啦，就是能够买电动的当然是买电动的好，但是至少也买一个一般的升降桌，就是让自己可以把桌子的高度调低。那或者是我觉得你也可以建议，你也可以像我一样，因为我最近肩膀开始痛，手开始痛之后呢，我就开始在重新的看各种的资料，然后来重新的去思考我的这些姿势不良的问题啊。然后呢我就开始在研究说，哦，我应该要怎么做比较好。那首先当然就是你自然坐姿，屁坐在坐骨上面，然后身体不要太扭曲，然后也不要一个很颓废的姿态，这样正常坐在坐骨，就是你的屁股上面。那手的话呢就是要呈90度，就是你的双手就是要有一个 L 型，然后你的那个键盘跟滑鼠呢都要放的离你近一点。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台湾所卖的大部分的桌子应该都是大约75公分的高度。 我相信正常人不会坐着然后双脚踏地的时候你的双手呈 L 型的高度是可以到75公分的，我相信应该没有人有这个高度啦。你如果有这个高度我是不确定啦，但你可能有190以上，我不知道，反正我是没有啦。那再加上虽然说我是电动升降桌子，但是呢我在把它降下去降到合理的高度的时候呢，我发现我已经降到很极限，但是好像还是没有办法达到那个合理的那个，而且我已经降到有一点压缩到我电脑主机的空间，因为我电脑主机放在桌子下面，所以呢我就开始找解法嘛。那后来找哦对了，有一个解法就是说大家可以去买那个夹式的那个键盘架，就是夹在你的键盘前面，然后你的键盘一样可以收进去，那这样就可以把你的键盘跟滑鼠高度再向下去降个可能10公分左右，那你就可以，因为像我升降桌的话我再降个10公分，我这段空间我就很好去运用，我就可以把桌子再抬高，然后去依照我的手臂的那个 L 型的那个部分去调整我桌板，就是我的键盘的部分应该要有的位置这样。那我是蛮建议大家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调整啊，然后坐真的要坐好，坐有坐姿，不然等到你痛起来的时候真的会很不舒服啦。那上次也有说到我开始运动了嘛，那这一次痛呢就直接让我少了2天的运动，真的是我是个人是觉得损失还蛮大的。但是呢虽然说我少了2天运动啦，但是我后来今天我又回归运动嘛，因为我去给人家推拿什么的时候今天感觉又比较好了，所以我今天又回归运动。然后今天运动完之后我量了体重之后我就发现诶，我的体重没有减轻，没有减增多，反而减轻了。那这就代表说其实我吃的东西也没有超过我的基础代谢量，那代表说我正常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还是瘦下来，因为我现在其实也没有吃什么宵夜啊，或者是吃点心也都减少很多，都不太吃了，然后饮料也没怎么喝的，都喝茶，就是无糖的茶跟水居多，那就代表说其实我对自己的一个算是调整已经可以足以让我不运动也能够瘦下来，但是运动是必要的，因为运动的原因不是为了只是要瘦，而是要让自己呢身体状况精神状况可以更好。那再加上我其实有一些内分泌失调免疫的问题啦，所以我有一些皮肤病的状况，那这个其实最好的方法是让自己的身体更好，它才能够调整好，因为这个是擦药其实是没有什么用的，那虽然可以用一些外在的方式去让它更好一点，但是呢我觉得与其做这些外在的一些行为让它暂时的好起来，但是我要是之后我的例如说心态啊，我的整个生理状况啊生活状况整个都变差的情况下它还是冒出来的情况下，那我不如努力让自己养成一个习惯去运动，让自己身体变好，我觉得这才是比较好的状态啦。而且在我大学的时候我因为出车祸的关系整个体质有一点被改变，我突然间因为那我出车祸骨折，然后我大概半年多超过半年超过的时间我都一直就是拄拐杖，然后不怎么连走路都不怎么走路，基本上就是我几乎都翘课了，然后那段时间我胖非常非常非常多，我以前是瘦到会被鬼抓走那种50几公斤过瘦，但是从那之后我是整个过胖，整个体质大改变，那我想要把让自己瘦回一个更合理的一个体重的一个情况，所以最近就是这样。那讲那么多呢，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呢还是要延续这一段对话，我们要继续下去。那虽然大家会觉得奇怪说诶，我们不是游戏主题吗，游戏的节目吗，那怎么延续这个运动的这个主题继续讲下去呢？没错，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所谓的运动类型的游戏。那我要讲运动类型游戏，并不是像那种什么什么音速小子马里奥的什么奥运游戏那种，你去玩运动员在游戏里面运动的那种运动游戏，那个东西并不会对你本身怎么讲造成任何的运动上的帮助，那个只是让你可以稍微的用游玩的方式去体验一下运动，在运动的人的感觉而已，但是它并不会，它并不是真正的运动嘛。我讲的运动游戏呢，好像不能说以前没有，但是这样子类型的游戏开始出现哦，应该说它可以真正的去感受到你的动作，然后并且能够让你真正的去，就是借由这样的回馈，然后真正的去运动的话呢，我觉得应该还是从大概是 Wii 的时候开始。那时候任天堂因为出了 Wii 这个算是划时代的主机，就是它有一个体感的操作的方式，然后那时候他们出了一个那个 Wii Fit 嘛，它有一个那个底座，然后它可以玩家可以藉由站在上面，它可以量你的体重，然后可以量你的平衡到底有没有往哪个方向偏移啊等等等，然后藉由这个板子做一些运动呢，可以让它某种程度上可以去测量你的这个身体的一个状态。那在上面做运动呢，让你可以有效的利用科学的方式、科学的数据，然后进行运动瘦身这样。那 VP 那时候其实我是有买的啦。那我必须要说，在那时候哦，那很久了呢。VP 是什么时候的游戏的啊？有点记不得了，是我大学的时候吗？可能是哦，我查一下好了。VP 是在2007年的时候哦，那真的是很久了。那总之那时候我是有买一块 Wii Fit， 然后我那时候有玩了算是蛮长一段时间，然后我必须要说那时候真的有靠 Wii Fit 瘦了几公斤下来。不过当时我就没有一直持续，当时的动力没有那么强吧，就是没有那么积极的想要调整自己的身体，毕竟十几年前我也还年轻啊，就是二十几岁这样，所以我没有玩那个游戏特别久的时间，虽然也玩了几个月啦，但是没有一直持续的让自己能够往健康的那个方向走去。那之后当然这样的游戏就渐渐的因为就是 Wii 这样的东西出现了，然后一直到现在的 NS， 其实某种程度上算是为业界带来开拓了一个新的一个就是类型的游戏，就是一个可以真正用来运动，该说它是游戏吗？你要说它是游戏也是游戏啦，但是就是一种非常认真的想要大家玩游戏大家可以瘦下来的一种游戏类型。那在 NS 上面呢，其实我觉得就成为一种蛮怎么讲，各家都会出这样类型的游戏的一个状态，然后我自己也是觉得是蛮不错的。那可惜是任天堂在 Wii Fit 之后，他就没有再继续出 Wii Fit 系列的这个产品了，只有那个 Wii Fit 里面那个教练他有出现在那个大乱斗里面的角色啦。那除此之外，但 Wii Fit 这个系列就没有再继续出，我是觉得蛮可惜的，因为我觉得 Wii Fit 那个板子的概念是很好的一个，以现在的科技、现在的技术去做搭配，说不定可以再做一些更好的延伸啊，等等等。我觉得其实是挺不错的啊，为什么不再研发一些新的想法呢？我是觉得蛮可惜的，但是毕竟这个潮流做起来了啦，所以说在 NS 上面就有蛮多相关的这个健身游戏啊。我忘记了一件事情， NS 也是，应该说任天堂也是有出啦，那个健身环嘛，某一阵子非常蔚为流行的啊。不过健身环的这个事情我们晚点讲好了。那我为自己选定来运动的软体呢，主要是因为我没什么本钱去上健身房啊，没什么本钱这句话讲的有点好像有点误差，应该说我没什么钱去上健身房。对，那我就想说，那不管怎么样我都得在家做运动。那在家做运动呢，因为我其实在之前就这几年内齁，其实我就尝试很多次想要在家徒手运动，然后为自己安排一些菜单，但是每一次都不了了之，中途放弃，可能两三天就会放弃。主要是因为运动这件事情实在是太无聊了。那如果要想要让它有聊一点呢的某一些运动，例如说跑步机啊，或是飞轮啊，哦，你可以边做边看剧这种形式的运动呢，我家又没有空间可以放那些器材，而且那些器材讲真的也不便宜嘛。所以呢，我就其实苦思了良久。那当然是一直到今年啊，就是我身体开始有一些状况，再加上我正式的失业了，哦，失业了之后我才开始想说，哦，我真心的应该要开始找一些，就是找一些什么来让自己健康一点。所以我最后选定了，我手边本来就有，我早就买了，但是我一直没有把它玩下去的游戏，就是 Fit Boxing， 就是健身拳击这个系列的游戏。这是由这个 Imagineer 这家日本公司所制作的一个算是健身游戏的一个系列制作。那目前这个系列作品呢，有Fit Boxing 一代、Fit Boxing 二代，然后 Fit Boxing 北斗神拳你已经瘦了，还有 Fit Boxing Fit 初音未来和未来一起锻炼，哎，这几款作品，总共这个系列已经出了四款作品。那当然，我选择的是这个它的第二款作品 Fit Boxing 2 啦。也没什么别的理由，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因为这个游戏我之前就买了，那我现在要玩它，我不用再多花钱嘛。对，最简单的理由就是这样。那当然，北斗神拳或是初音来说，它其实是在这个系列的原始的基础上，再加上更多娱乐性的内容。例如说北斗神拳，它可能就会有一些类似剧情模式啊，或者是打败敌人的模式啊，然后让你在玩的时候不只可以运动，可能还会可以有更加有代入感。明明就是只是在做一样的动作在锻炼而已，但是它的游戏里面的状态，他就会说哦，你现在在打敌人啊，那个敌人就会就会做出被打到的效果啊，或者是哦，你现在其实明明攻击跟防御的动作你做的都是一样的内容，但是他就说哦，你现在是每一招把敌人的动作都防御下来之类的，就是会有这种相对来说在娱乐性在更增加的一些内容嘛。那像那个初音未来的那一款的话，那个今年才刚出，我3月9号就是米库的日子才刚发行的那一款的话，它可能就会比较接近于音乐游戏一点吧。虽然某种程度来说 Fit Boxing 也不能说它不是音乐游戏，但是以我老实说，我已经玩了将近快一个月了，我会觉得他的音乐什么的其实只是个陪衬。当然因为他的每个出拳他是会要搭配节奏的，所以节奏感其实是有帮助的。但是老实说，我在玩的时候玩吗，我在锻炼的时候，其实背景音乐是什么音乐都反而都觉得无所谓，因为我的节奏感其实算还可以吧，所以我节奏基本上都搭得上。那虽然听到某一些歌我就哦，这个歌我知道，但是听到知道的歌反而还会多少会有一种就是 因为知道了，所以你反而专注力会被带开的感觉。对，那总之初音应该就是这样的那个啦，就是类型来说，因为它不只收录了初音的那些经典的曲子，它里面还有找知名的初音的制作人，然后为游戏打造量身打造就是新的曲子这样。所以呢，如果喜欢初音啊，或是喜欢北斗神拳，你当然是可以去选择这两款它之后在前年跟今年推出的一个续作。但是因为我没有买啦，对啊，那北斗神拳，我对北斗神拳爱好像没有那么大，我好像没有很想要听着那边啊，然后这边 Oh my more 新的路，就是听着那种感觉去锻炼的那种冲动，我是没有啦。所以呢，我就选了我自己比较熟悉的上手机，就是我已经买了的 FeeBusting 二代。那 FeeBusting 这个系列，我其实从一代就开始有买了，但是当时老样子，我就是买来趣味玩一玩，然后觉得说哦，真的有锻炼的感觉啊，然后就没玩了这样。不过呢，这一次我真的是认真的，我会继续的玩下去，而且我不止认真的，我还拉了一个人入坑。本来我朋友他没有买，然后他看我玩，我实况给他看，玩给他看的时候，他觉得哦，这个也不错，他也想要有这种就是可以有一点娱乐的锻炼的感觉，所以呢，我也推了一个人入坑去买的。那我简单讲一下这个游戏它的内容是什么好了。那其实它做的就是所谓的拳击有氧的一个运动嘛。那它里面呢，它你是要你除了要输入你自己的年龄啊、身高啊、然后体重啊等等等相关的一些资料，它其实里面是会帮你计算你的 BMI 值啊、你的基础的那个卡路里的消费是消耗每一天是多少等等等，它会计算一些你的这些基础数据。所以你要玩之前，我个人是建议可以去买一台数位的那个体脂机啊，那可以量一下体重什么的，很方便。然后我最近也买了一台，它还可以直接把量完的数据直接传到我的手机，其实还蛮方便的，也不贵。那我蛮推荐大家，如果有真的有这个想法想要减重或者是想要运动的话，务必要买一台体脂机。对，那这个游戏呢，它基本上就是这样。然后你必须要去选一个你的所谓的训练，就是你的教练，然后他会陪着你一起做运动。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是给大家最怎么讲最有吸引力的一块，因为他的教练呢，每一个都是非常非常知名的声优，然后他的角色设计呢，也各有各的怎么讲属性不同吧。那我这边就不一一介绍了，然后我简单讲一下他有什么声优好了。例如说早见沙织啊、中村优一啊，然后上坂苏米雷啊、小清水雅美啊、田中敦子啊、大冢明夫啊，吼，这几个是一代的。然后二代又增加了新的，有鬼头明里啊、石田章啊、丁宫理惠啊、绿川光啊、身川智之啊、中井和哉啊等等等的。然后音乐其实也不少了啊，都大部分都是一些欧美的曲子，大家可能会听过什么 YMCA 啊，或是什么 Bon Jovi 的 It's My Life 等等的啊，这些比较稍微比较知名的一些英文歌曲啦。那当然也有原创曲目啦，不过呢，它有所谓的 DLC 可以去购买啦。但是这边有一个问题哦，如果你要购买 DLC 的话，因为它 DLC 其实有版权的问题，那如果你买的是像我一样买的是中文版的话，中文版其实有好有坏，就是在语言方面，中文版的语言比日文版还多，日文版只有英文，但是中文版有很多语言，除了中文、日文、英文这三个最重要的，好像有其他语言，反正这三个是有的。所以其实像我一样就是玩日本游戏都会切成日文的人呢，其实就是你是可以在中文版里面玩到这么多就是语言的，你是可以选择的。 而且你切成中版，它的配音还是日文的，但你也可以选英文语音，它里面都是可以自由切换的。但是呢，它中版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很多有版权的 DLC 音乐呢是不会在就是香港商城上架的。像它有一些什么，像什么夏日歌曲啊，里面就有什么香南奶风啊、啊秘密啊什么的，还有一些什么90年代的流行歌曲啊，哇，有什么阿伊瓦卡兹啊，我就看先生前阵子才刚过世，然后久保田利生的这个啦啦啦啦 love song 啊，还有那个大家最喜欢的哦，这个动画歌曲的合集啊。有宝可梦啊，有残酷天使啊，有恰拉黑恰拉啊，哦，然后他 anime song 还有很多很多，还有一些流行音乐啊等等等，哦， anime song 就出了很多弹，出了五六弹这样，啊，甚至还有跟 Idol Master 跟刀剑乱舞合作都有相关的 DLC， 这些呢台湾是一律玩不到的，在香港商城里面是完全没有的。台湾我记得只有三个 DLC 吧，那主要都是一些原创的歌曲，不同风格的，有什么 EDM 啊，有什么摇滚啊，有什么，总之等等等的，然后都是一些原创曲目，所以你如果想要那些 BGM 可能就买不到，但是中版就有中文嘛。而且呢，我自己是觉得你在锻炼的时候那些音乐我是觉得没有那么重要啦，因为毕竟你又不是真的在玩音乐游戏，对不对？那我来讲一下玩这个游戏锻炼的一个感觉好了。那首先呢，我觉得它好的一点就是呢，它一开始除了你去输入那些你自己的个人的一些资料之外呢，它还会要求你选择，例如说你的锻炼的目标是什么，然后你要锻炼多长时间，这些它都是可以去做设定的。那我觉得很好，就是它其实初期玩，它其实动作其实都会是固定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一个，就是刺拳然后右直拳的这种 one two 的这种比较标准的一个形式，但是它可能会加上勾拳上勾拳这种动作，那你初期可能就是练这些，然后它会随着你练的时间的加长呢，慢慢的去增加你的菜单里面的一些动作，啊，加上去是真的会很多，哦。我现在，哦，几乎每一次或每两三次锻炼，几乎都会多出新的动作，然后那动作是真的有很多啦，像刚才讲的那四种算是最基本的。那像他那些勾拳啊上勾拳什么，他其实他就有，例如说勾拳是你站着的身高的这个平行的这个动作嘛。那他还有所谓的打肚子部分的那种勾拳，那你就是要蹲下的打。那或者是前进的刺拳啊等等等。或者是有点像是你有看第一神拳的那种中摆式闪躲的这种左闪右闪。闪躲的动作就分成好多好多种了，那我相信我继续玩动作应该还会再增加，应该还有很多很多，因为拳击其实也是一个发展很久的运动了，它动作当然是很多。那随着你越来越玩越深入呢，其实它的那个动作就会越发的复杂化，而且它是会有那种所谓的组合拳的一个方式。那最夸张的时候，我遇到的时候就是不止一直做吼，它中间给停顿的时间很少，那这样就你就会很累。不管你是做那种很简单的万次万次这种很简单的动作，但是它空间中间的停顿给你很少很少的情况下，你一直万次万次万次万次一直打的话，我跟你讲，你打个十分钟你也是会很累的，就算动作没有那么复杂。那但是比较夸张的，它可能会有四到六种以上的拳种，然后在两个四拍，就是或是说我们说，一个八分音符哦，满的八分音符的一个小节里面，八分音符就是，四拍的话， 八分音符就是14拍一小节里面会有八下嘛，那这八下都会塞满所有的动作，而且不是出拳这么简单哦，它其实是怎么讲，这个运动它其实是需要你整个动作包含你的手放的位置，你出拳的时候你要出完整，那个动作要大，然后你的脚你要有一点半蹲，然后那个施力点要在你的脚尖等等，它当然是没有办法去测定到你的完整的这些动作，说哦你有没有做确实，因为它就只有两根就是 Joy-Con 而已嘛，它其实就是侦测你的动态而已，但是因为毕竟我们是自己要运动的，那我们就是要逼自己说尽量去做到就是里面教练他们所做的那个正确姿势的一个状态，我们要尽量去做到，虽然不可能在一开始就做的完全一样，因为你如果去看那些就是拳击手他们在训练，或是说那些教练在做那些有氧拳击的时候，哦，你会发现那个动作你自己做看看，你做个两三分钟你就会很累很累，尤其你是一个没有运动经验可能体重还偏重的一个情况之下，那因为我自己个人体重是偏重，那加上我脚还受过伤，老实说我脚的锻炼是没有，相对的是没有那么的好的，那要我按照那个就是重心放在脚尖的那个情况之下，然后做每个动作那个身体的转换啊，腰部的转换啊，然后 你还要吸小腹啊，挺胸啊，你要完全照这种状况去做哦，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只要做几下就会累了，但是你还是尽量逼自己，好，你可能没有办法用脚尖施力，没关系，你先双脚都踏地，但是你重心尽量放在中间，对不对？重心尽量放在中间或往前，那你在做的时候那些动作要转身的那些动作你每个转身都尽量去做到，然后你脚底板哦，它很多动作是你在做转身的时候你脚其实要一起转，因为你如果只有转上半身那其实没有屁用，而且很奇怪，你要转身的动作出拳的时候你的身体你的下半身脚也是要同步一起转的，那你一开始可能没有办法用脚尖去就是重心没有关系，但是你那个转的动作包含你的腰部包含你的这个脚尖你也都要去转到，那这些动作全部都做到然后拳头都出完整的话呢，其实我保证你一开始你玩个十分钟你就会气喘吁吁，然后就会觉得干怎么那么累，但是呢这代表说它其实这个东西的训练是有效的，所以呢我自己个人是很推荐大家可以买来玩看，而且它应该是有体验版可以体验啦，至少到北斗神拳我觉得它应该都是有体验版的，那总之我是蛮推荐大家可以去买来玩玩看，如果你有这种如果你跟我一样的状况，或者说你觉得去那个健身房可能人很多，然后你觉得你自己太胖了，你觉得不想让这么多人看到你，虽然根本就没有人在注意你，但是人总是会有一种自卑的感觉吧。那我就觉得说我建议你可以像我一样就是买一款游戏在家玩嘛，对不对？那当然你的那个 Joy-Con 就最好是不要有漂移的情况啦。对，那关于这个漂移呢其实是有办法可以解决的，但是它事关一些改造的手续我就不在这边多说了齁。那总之呢这款游戏在锻炼上我自己个人是觉得很有效。那我甚至当然我不敢说它里面所做的消耗的那些卡路里数的标准在我身上是完全有效用的，因为我当然没有完全按照教练的那个动作去做到100%完美嘛，但是呢我其实也尽力做了啦，那最高我目前最高是在一次的循环里面我只有做到将近700大卡的消耗量这样，那我相信应该不管怎样可能也有80%左右的消耗了，所以其实因为你看我玩25天我瘦了4公斤，你听这成果你就知道哇因为绝对是有效的好吗，所以说 是很推荐大家去买来玩啦、啊、不过这个作品呢绝对不是没有怎么讲缺点，那它的缺点呢其实也正出自于它的操作上面。那首先呢大家可能想到出拳，大家觉得、哦、我要用力出拳，但其实就是就是不是健拳、拳击有氧啦，拳击有氧它其实没有要求你真的要出拳到那么用力，其实不用，你只要有做完整的做到那个姿势以及出拳的动作，那个动作要确实哦，你手臂要伸完整哦，然后伸的速度回来依照那个节奏有做到的话，其实它就已经会是一个很大的运动量了。你不用去追求就是打的多用力，是完全没差的。而且呢这个游戏也不建议很用力的去打，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测定其实是用 Joy-Con 去测你的惯性的那个，就是你动作之后它会去侦测你的动态，然后去确定说、哦、你有动了，然后拍子正确它就会有反应嘛。所以呢你甩 Joy-Con 这种怎么讲这种惯性呢，其实很容易会造成误触。就是说呢，例如说我在出一个拳的时候呢，它的节奏是这样的，就是确定的蹦蹦蹦蹦这样。但是我在出的时候，我可能明明就还没有到那个节奏的点，但是我就先用不小心手，因为你很难控制嘛，你开始可能很难控制那个力道，所以你会发现你一开始玩的时候，哎、欸，怎么都没有办法达到 great 的那个最标准的那个节奏，就是因为你出了力。所以其实最好的是你把 Joy-Con 稍微含住就好，就是用手拿着，但是不要出太大力，你只要出能够把 Joy-Con 拿在手上的这个力气就好了。然后你在出拳的过程中呢，尽量不要出力，你只要你不要出力，让它能够到定点，因为你定点停住，它就有那个惯性，它其实就能够带动你的那个就是你的 Joy-Con 会有判定的。那如果假设你出拳太轻了，因为也是有可能你出的很轻，它的判定那个惯性不够，就足以判定。所以呢，你其实只要你要嘛就是不要太出力，要嘛就是在最后到点的那一瞬间出一点点力就好，那这样它判定就会有了。要不然的话，你很容易在过程，我有时候抓着。我有时候在过程不小心抓了一点力，就是可能大拇指稍微用了一点点力抓了一下，哦，他的判定就会少个零点几秒，然后他就会判定我不是 great， 就是没有达到最精准的那个节奏。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因为他的那个判定的道具就是 Joy-Con 的先天的限制的问题，因为他判定就只有用那个陀螺仪的感受去判定而已嘛，所以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我最近玩到今天才玩到的一个新的动作是，我双手要抬起来往前挡，然后我那个身体要往后，然后他举上去的那个动作，他有时候他在那一个训练之中，他会要我先一个刺拳往上挡之后再一个刺拳。但是我在做第二个，就是我挡完然后要接刺拳的时候，很容易因为我下落的那个速度齁，他就判定我已经先动作，导致我那个刺拳的那个节奏就一直没有把它打到 great。 我有试过很轻很轻，然后才终于有打到 great。 那我还在想说，好，我要怎么做才可以做到好，同时可以往前防御，然后接刺拳，然后同时也可以打到那个节奏是对的，我该出怎么样的力道，这个我还在习惯中，我不确定这个是不是有个问题啊。那总之呢，如果不行那也就算了，其实也没差，我也不是说一定要打到 great， 我也不是很 care 成绩，我运动是为了我自己的身材，我自己的健康，而不是为了里面的成绩要达到怎么样嘛，所以其实我也不是很 care 啦。那只是跟大家讲说，他如果算是缺点的话，他有这样的一个小缺点。然后如果以一代二代来说的话，他里面是没有什么剧情的，虽然他角色好像那些 你的教练什么，他有设定一些角色的背景啊，什么他以前是格斗技选手，然后隐退了啊什么的，然后为什么会开始做这个 fitboxing 什么的，他有一些设定，但是我目前在这个游戏里面玩到的部分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跟这些设定有相关联性的一些对话啦，因为大部分就是鼓励你嘛，你做得好，他会说哦做得不错哦，然后你做得不好，他可能会说哎、欸、好像有一点点稍微再努力一下什么的，他会做这些说这些话来鼓励你嘛，让你有更大强更强大的自信心，可以继续向下做下去，向下走下去。所以呢，他这些部分是比较没有的。那你如果是比较 care 这个部分，那你就去玩北斗神拳吧。当然，这也取决于你喜不喜欢北斗神拳啦。那总之，目前就是 Fitboxing 就是一代、二代，然后北斗神拳跟初音未来就是这四款吧。那我自己个人是建议，如果你没有特别的喜好的话，那你就买二代吧，因为一代、二代来相比的话，不管怎么样，一定是二代比较好嘛。那一代是完全已经没有任何购买的价值了啦。那如果你真的很穷，你要买一代的什么二手片，那我也觉得可以啦。但是当然相对之下，一定是二代的内容是会比较完整的嘛。对啊，那如果你对例如说北斗神拳或是初音未来有什么喜好的话，我也不排斥你去买那个啦。但是我比较说北斗神拳或初音未来齁，它可能会有一些，因为它要搭配游戏性，如果你一直在玩那些游戏而没有玩训练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些哦，例如说它要连打，那北斗神拳不是啊那种连打，还有初音未来里面有连打这些动作，它可能会造成你太累，那个运动量过度。那甚至初音未来里面它有一些高难度的一些曲目，我都觉得诶靠北，这是人在玩的吗？如果你没有练到一个很精实的状态去玩这个东西，会死掉吧。我玩，至少我玩那个 Fitboxing 2， 我偶尔加一些就是后来追加的鬼级难度，我都还是可以克服的，没有到会想死掉感觉。但是初音我看一些超高难度超快的曲子，我初音很多曲子那个 BPM 都很快，都一百块200或是200多都很多哦。如果要那个 BPM 然后每拍去打那个动作的话，欸稀烂哦，所以大家可以稍微衡量一下啦。而且初音的话，因为它里面是有初音里面的那四个角色嘛，那因为它里面就是用初音的那个软体去发出来的声音，它在对你讲那些哦你很棒哦好加油哦很准哦什么的，那些鼓励的话，他还是用那个软体所发出来的声音，听起来会比较电子音啦、啊、因为初音就是那种声音嘛。那我自己个人是比较无法接受，我也不喜欢初音未来的音乐，因为我不喜欢那个唱的声音非人性的那种感觉。我自己个人是喜欢真实人声演唱的人，所以呢，我自己可能就不会考虑去购买初音未来的版本。但是北斗神拳的版本，我自己是蛮有兴趣的，那之后会不会买来玩玩看呢？考虑一下。不过我现在因为 Fitboxing 2我目前还正在玩，老实说这个游戏还蛮会激励人的，因为我几乎每次玩它都会让我达成一些新的成就，然后成就还会送你一些金币啊，然后你随着你的进度解锁，你可以去买一些教练的服装之类的帮他换一下，这样就其实都还不错啦。那这算是一个调剂，就是算是游戏鼓励你继续运动的一个方式，就是除了教练的声优配音的教练可以让你就是用对话声音很好听的声音去激励你，让你能够继续的做下去之外呢，就是他每次会给你成就达成，他会给你一些钱，然后你可以用钱去买一些教练的服装什么的，这些都是算是他游戏给你的一些小小的就是可以激励你的方式。当然如果我们要讲游戏性的话，这样的游戏它绝对是不会有多么厉害的游戏性去让你就是哇玩得尽兴又能够瘦身，我是觉得你就不要妄想了啦。它可以做到、哦、你有音乐厅，然后你有教练很好听的声音，然后还可以 换装教练的衣服等等等，有这些东西已经算是很好了。你运动你就是要辛苦啊，不然你想怎样，你就是整天这样爽吗？也不对吧。那既然你都想要玩这样的东西，那你就好好去玩它，不要再 care 它没有游戏性的部分吧。哦，那总之呢，这个游戏哦 ，Fit Boxing， 健身全集哦，我自己是会继续玩下去，然后我也做这一集节目来推荐给大家。然后最后我来讲一下那个任天堂出的那个 Switch 的那个健身环的这个事情哦。那健身环呢，我因为我其实没有玩太多，我现在也不知道把我的健身环跟腿带丢到哪里去，我有空再把它找出来，再一起来锻炼一下。不过呢，我自己个人是有点不建议，如果你是像我一样有一点肥胖，然后就是没有一个基础体力值，你体力不好的一个情况之下，你一开始就上来玩就是健身环，因为健身环跟健身全集他们的锻炼的方向是不太一样的。那我简单来说呢，健身环不会瘦身，但是健身环它会锻炼到你的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自己个人是建议你先玩健身全集，然后你为自己设定一个合理的目标。例如说我自己个人现在的目标是大概每次我会做每日，有点像是手游那种每日，我做每日呢，每日就是每次都要去锻炼。那我做每日的这个部分，我自己设定是瘦身嘛，然后每次是做大概50分钟的菜单，然后当然里面完整的从热身开始都会带你做，前面热身一次，后面热身一次，这些都会有。然后如果你做完你觉得哎好像太轻松了，你自己可以在家自由锻炼没关系。然后呢，在这些都做完之后呢，你如果觉得你还有余力，好，你有时间，我建议你可以玩一下健身环。为什么呢？因为健身环其实锻炼的是肌耐力，因为它是用那种你一直挤压那个环，用各种部位去挤压，然后停滞，因为它的那个环是有一点弹性，然后挤压是稍微需要一点力道的，所以呢，它其实是借由那个环去锻炼你的肌耐力，这个也是很好的。它不见得会让你瘦下来，但是它会让你很累，而且就是会锻炼到你的肌耐力，但是一开始玩那个可能会有一点点，多少有一点点辛苦啦。所以我建议你 Fit Boxing 搭配那个健身环，健身环在后面，你可以玩40分钟的 Fit Boxing， 然后再玩20分钟的健身环，这就是一个会是一个很完整，不只可以瘦身，因为那个就是有氧拳就是有氧运动，它会让你就是暴汗，会瘦身，但是呢，同时肌耐力也一起锻炼会比较好，所以呢，我建议你两个都玩，这样的话会给你带来更好的效果。但是如果你纯粹就是只想玩一样，只想瘦身的话，那我建议你玩那个健身全集，真的是不错。好，那非常感谢各位今天的收听，虽然我这一集是有点因为我最近蛮多状况的关系，身体有点不好啦，那我临时想不到，就是我没有事先规划这个礼拜的这个内容，但是我又不想随便讲个什么游戏新闻什么的，有点太混了，所以呢，没想到哦，我就讲了我现在真的是用每天在玩的游戏。那我希望这一集可以帮助到大家对这种运动类的游戏，作为一个锻炼的方式，锻炼的工具，能够有一个进一步的认知。那假如你有想要锻炼身体，想要身体健康，想要瘦身的一个需求的话，希望这期节目可以为你带来一些帮助。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